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摘要养老金过程中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日。我是70多岁的女性退休教师，2019年11月，单位突然停发了我的养老金，紧接着由村委会反反复复地催促我去交医保，然后又由单位会计等人送单子来我家叫我签字，内容是已经多发了29万多元，还必须于2020年底前退还，还不清后果自负。他俩在我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好说歹说，知道您不会还，您也没钱还，但您签个字也不要紧，说明我们来过了。我说对不起，不能为了你们交差我就认账啊，若签字又不还，那不骗人吗？会计，您是知道我家庭情况的，老伴是农村退伍军人，随我这个插队知青到了城市，又不安排工作，却丢了田地、拆迁费等等。人家都说他是一头抹一头滑的最最倒霉的人，加上他在练功前是个严重肝腹水病人，练法轮功好了之后却被迫害致残。我家就我一个人拿工资，这养老金本来就是我一辈子的劳动所得。他说可是现在上边，我打断他的话，讲自己并没有犯法，讲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心实意做好人的真相，他们却推脱有事走了。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哪块碰到困难了不能躲着走，哪有问题哪就需要你们去解决，就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哪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不要躲开它，哪怕它表现得再邪恶。于是我就开始以要养老金为契机去讲真相。第一部分，去人社局讲真相。那天发过正念，我先去了人社局，找到有关窗口，因我内心的基点是让人明白真相而得救，知道与窗口接触时间少，所以不首先提及钱，就悠着点向他介绍，原来我一身病，现在70几岁一身轻。他有点不相信，什么70几，看上去也就50。接着我告诉他，我是因为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真修向善做好人，才变得年轻又健康的。法轮功是真正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假如练法轮功会自焚，为什么20多年来仅那么一起呢？那录像中的警察站在一边，等王进东把口号喊完，再盖上灭火毯，肉体已大面积烧焦，头发却还齐刷刷，演戏演得漏洞百出的录像，叫他再拿出来放，他也不敢放了，那完全是为搞迫害造假造得太离谱了呀。我就是因为多种严重疾病缠身，练法轮功练好了的活见证，可是现在连养老金都被停发了。哦，他表情显得非常同情，马上特别热情地具体地告诉我他们领导的姓氏、称谓，以及所在楼层和办公室号码，还有能找到他们的时间。隔日我顺利找到了主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副主任，一见面他就说，我们正为你这事吃批评呢， 要我们把这笔钱追回呢，然后就忙他的事，不理我。我没动心，向内找，趁他忙事的时间，我补发正念。他有空，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讲真相。虽然他能搭理说话了，但话语强硬。做好人反被酷刑迫害了，你可以告他们呀。被冤判了，你可以到法院去翻案呀。来这儿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这儿是按文件办事。然后叫人复印一份文件给我，说你去找单位吧。我加强了发正念，清楚他背后的共产邪灵的因素，并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救了他。接着我找到郑主任，虽然他也说需找你们领导，好在态度比较随和，我讲的真相他都能应声耐心地听。可是别人进来跟他办公务来了，我只能暂时离开。第二部分，去教育局学校讲真相。我到教育局，可教育局在市政府大院里面，必须联系好里面的某人，里面同意进才让进去。我就给门卫及保安讲，自己是为信仰却被停发养老金的，讲修炼法轮功的身心巨变等等。门卫大概明白基本真相后，给我开绿灯，帮我联系一科长放行了。这办公室两位科长也早就知道我这事，可还是说有政策没办法，真替你可惜。我说可是还有太多更可惜更可怜的人呢，被谎言蒙骗的要去做陪葬都不知道，善恶报应是天理呀。这时真觉得师父给我打开了言语智慧，从历史的教训联系多方面讲了法轮功真相，叫他们记住九字吉言，他们都答应了。我到学校，副校长是老同事，比较了解真相，每次都热情地倒茶，着急地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可是新任校长吓得赶紧堵我的嘴，千万不能这么说呀，指我讲的真相，这么说还得了，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我说谢谢您的好意，那也不能因为说真话就不给饭吃吧，这学校好比我的娘家，我要来娘家倾诉衷肠。接着我举生活中的实例来破他无神论的壳，他却用个忙字来下逐客令。我礼貌地向他点头，哦，不好意思，耽误您了，等等再说吧。他却说，你已经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了，就等于除名了，我们对你没有丝毫的办法，你还是赶快去搞个鸡保吧。社区、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我都去了，目的不是搞鸡保，但我能以此话题开口讲真相救人。结果是虽然大多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和态度，却又替我惋惜，说句不值得之类的话。我想有时机还得来讲讲透，让他们都能正确地摆放自己的位置，不含糊。第三部分，去公安局找610头目。我又去了公安局找610头目，直接问为什么把我的养老金停了，我们怎么生活呀。啊，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我来问问看。我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又径直问我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了。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上访自由，还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呢，现在有吗？他说你不知道，哎，法轮功语。我说我是不知道这毫无根据的话，但我知道按真善忍做好人绝对没错。接着我讲了自己做的几例好事，他也连连点头说你真是做得不错，但你们练法轮功的怎么怎么样。我没跟他强辩，继续从法律上跟他讲， 他却总是那么似是而非，言不由衷地扯来扯去。我没能救了他，向内找，慈悲心不够，还有不小的怨恨心、争斗心，甚至还有怕再被迫害的怕心等。怎么办？修，修去各种人心，充实自己的佛性，修出足够的慈悲心，再来救他。与同修切磋，有了共识，还是写信讲真相比较能全面讲清楚。于是我写了六页纸的长信，打印了十份，正好全部寄出，然后反复到以上几个部门中去讲。虽然他们还是相互推诿，但态度在极大的改变着。第四部分，在人社局劝三退。那天我找到人社局原先那位副主任，一见面就亲切和蔼地叫我某老师了。可他说，您那事还得找你们单位要点生活补贴。哦，您辛苦了。我随意应了声，就开始跟他讲真相。其实人被谎言蒙骗着去做替罪羊最可怜。哦，这个我知道了，您那信上不都有吗？我看过了。我说，人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千万别把生命交给无神论，做邪党的陪葬啊。帮您起个化名，把党团队退了吧。记住，鲜花的鲜，美好的美，鲜美，再加上您的姓，就是无限美的意思。我衷心祝愿您真正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也永远像鲜花一样的美。他好开心地笑起来，一个劲地说，好，谢谢。我也为这个生命的得救开心地笑着说出让他全家人保平安的办法。他说，天可能要下大雨，年纪大了要当心，一直送我到电梯门口，按了下楼键，等到我进了电梯才向我挥手告别。在电梯中，我改为电梯往上，再次找到郑主任，他很客气地招呼，请坐。这次我对他讲了许多，并把预先起好的化名告诉他三退，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两天后，我在家发过正念，又来到人社局找到一位局长，自我介绍后问，我寄给您的信收到没有？他说没有。我心里纳闷，怎么回事？所以我和他讲了足有一个半小时，他是单人办公室，他也耐心地跟我聊，不过他几次强调，可我是体制内的人哦，没办法。最后我说，开玩笑，体制内，体制内的人，我就可以说，雪碧瓶装汽油放到大火上也烧不坏，头发也烧不着，是吗？某局，跟着谎言跑危险哎，别把生命当赌注，退了吧。他连连说，哦，知道了，知道了。忽然，扑通，往办公桌上一扒，再抬起头来，他的举动让我诧异。怎么了？哦，是真的，他是合不拢嘴似的大笑着说的。也许对我给他预先起好的化名特别满意。对，这可贵的生命真的得救了，谢谢师父。第五部分，破除企图污蔑大法的采访报道。是信访局起的作用，五月份对我追要养老金的问题有了回复，据说经各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已决定，可给我养老金的一半做生活费，但随即由政法委、610、电视台来了好几人到我家采访，我坦然面对说真话。记者第一句话就问，你是怎么被蒙骗走入法轮功的？我说，没人骗我呀， 是因为老伴患肝腹水，到处奔波求医大几年，大小城市及名医有七处在此不数，于96年就被医院驳回来了。而后有朋友介绍练了法轮功，一个星期发生了奇迹，特别神奇，在此不详述。半个月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转氨酶、血小板、肝功能等所有往日检查项目全部正常。当时我身体也很糟糕。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我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神奇经历，他们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停止采访，到门外讨论一番，然后进门重新坐下问：你是不是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的？我说：是呀。问：那是不是不知不觉地参与政治了？我说：我们对政治政权都不感兴趣。问：你现在这样的生活，你们组织会不会帮你解决，给你生活费呢？我说：我们没有组织，法轮功的门开的都没有边的，无论是谁，想练就练，不想练就走，没有花名册，也没有固定地点，而且又没收我一分钱，给了我好身体，怎么还要给我钱呢？又问：你们现在搞成这样不后悔吗？我的回答是：无悔，因为我要祛病健身做好人，问心无愧。再问：那你生活费也不要了？我说：生活生活，我这个生命还活在这儿，不吃不傻的，怎么连生活费都不要呢？但我也不能苟且偷生吧。采访的记者不再问了，其他人员有点急了，你一言我一语的，你就没有感恩之心吗？我们这么多人为你忙。我真为他们中毒太深而着急，想跟他们讲真相，他们却匆匆走了。我就抓住这次所谓采访的荒唐无耻的丑事，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我走进信访局，想找还未听我讲过真相的局长，保安说不好找，我就把对我的所谓采访讲给他听，顺着采访讲假话就给生活费，讲真话，讲实事求是的亲身经历就不给，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我的嗓门使得大厅中的一个人招呼我过去，哦，是某科长，是上次信访局教育局召见我时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属于听过部分真相的人，他帮我联系上了局长。局长对我说：你的生活费不是解决了吗？我说：没有啊。接着把对我采访的过程告诉他，他说：那当然不行呀，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我就一五一十地跟他摆事实讲道理，他说：照你这样讲还要给你平反咯。我说：因为我们根本就没犯法。给我联系上局长的那位某科长非常同情地教我应该如何如何说的两不误的巧妙方法。我说：不行，人得讲良心，违心的投机取巧的言行最后还是害自己，因为善恶终有报是天理。我把早就从天赐鸿福中背熟的那段话一股脑地道出来，并举了实例，他连连点头赞叹：这么好呀，太好了，可是你这样等于自己放弃了生活费，也对不起某科呀。就是上次送你上了公交车才离开的教育局的某科长，他为你出的力最大。关于采访我的事，我还没能完全放心，万一他们搞出什么名堂来，因为造假是邪恶的一贯手段。我打电话到610，610主任见是我的电话，吼起来了：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你不是打我们的脸吗？我说：我不过就讲了我的亲身经历嘛。他喊：以后什么都不要问我。我劝： 别发火，发火伤身体。我就问问采访报道在哪个节目，他更火了，报报报什么报，没报。我语气平和地劝他，他挂机了。我知道企图通过采访做污蔑大法的报道的邪恶伎俩就这样被破除了。看了明慧网刊登的破除经济迫害，补发养老金这篇文章，使我找到与同修们的太大差距，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特别是我还不清楚这种停发养老金是违反宪法等法律方面的事，太感谢了，谢谢。本地同修能在百忙中抽空帮我发正念，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还有太多的人需要去救度，怎么办？时间实在太紧，每天练功3小时，学法3小时，包括基本是背一讲转法轮，然后看各地讲法，整点发正念5次以上。每周参加集体学法3处，另外家务虽然简单化，但里外只靠我一个人，还得伺候残疾老伴，救人时间还有多少？所以我除特殊情况外，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白天来不及就晚上出去讲，也方便给散步人发真相资料。我本来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最缺乏表达能力的人，而在自己一心想救人时，师父就帮。我真的感觉到师父时时都在我的身边，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谢谢师尊。个人的一点经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也在等待被救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日。这些年来，我在讲真相救人时，曾多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绑架。我随时都能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2》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法。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师父在《精进要旨2》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不管在任何场合遇到任何情况，我都把救度世人放在首位。念正的缘故吧，绑架我的那些警察不仅没有迫害我，相反每次的结果都是令我自己意想不到的。我讲几个给警察讲真相的故事与同修交流。一，警察说，是师父在保护着你的新车呢。201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发完正念后，就骑自行车到医院附近讲真相，劝三退。不到2个小时，我成功劝退了20多人。接近10点时，突然从我身后驶来一辆警车，不由分说几个警察下车就把我绑架到他们的车上，说是要给我照相做笔录。我对几个警察说，到这个时候了，你们怎么还干这种事啊？其中一个警察说，你不要给我们洗脑。随后他们把我拉到了派出所，他们夺走了我的包，把包里的钥匙、真相资料、真相光盘等倒在了桌子上，说要拍照存证。不一会儿，分别从国保去公安局又各来2个警察，叫我跟他们去我家，就是要抄家了。我拒绝说，你们这是违法犯罪，我不去。其中2个警察就拿了桌上的钥匙开车走了。 那两个警察刚走，一个国保警察便对我说，你天天出去讲真相，你想没想过你儿子还要入党呢？我说，现在大家都在退党，还入什么党？我早已经告诉我儿子不要入党，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凭自己的本事吃饭。那个警察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你们师父说正法十年，法正人间十年，到最后还要大审判？我说，是的，好的留下，不好的淘汰。我说完，这个警察无语了。有一个警察过来示意要单独给我录口供，我就趁那个国保警察离开时，给来的警察讲了大法真相，他同意三退。不一会儿，国保警察又进来了，问他讲了什么。已经三退的警察说，他还不是老一套，意思是只讲真相。大概一个小时后，那两个去我家的警察回来了，却两手空空，并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一句话都没说，就和那个国保警察离开了。晚上，国保警察给我戴上手铐，说是要送我到医院去做体检。夏天就医的人很多，我就把戴着手铐的两手举过头顶，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听到我的喊声，周围的人都用惊叹的目光注视着我。量血压时，我继续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我的血压高至200多毫米水银柱，换了一个血压计，从心量依然那么高。我被送到看守所被拒收，国保警察只好放我回家。已经是夜里12点了，警察开车把我送到上午讲真相的那个地方去取我的自行车。这时发现人行道一侧原先密密麻麻停放的车辆都已经不见了踪影，唯有我的那辆崭新的奇安特在夜阑的灯火通明中耀眼地闪着光。这辆自行车刚买来，还没来得及办车执照呢。一个警察对我说，是师父在保护着你的新车呢。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进门一看，家里的所有东西都纹丝未动，连有人进过门的痕迹都没有。到底发生过什么，我无从得知。此刻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正念，师父就会保护弟子不受迫害。二，你听明白了，已经从中受益了。我了解到每逢周末会有很多学生到新华书店买书，我就经常到那里去讲真相。有一次我正在讲真相，被一个学生举报到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拉到派出所。其中一个警察关照看守我的辅警，不要把我关进铁笼子里，而让我坐在一个宽大的椅子上，还吩咐那人拿个毯子给我，让我盖身上，说过几个小时再提审我。过了约2个多小时，派出所的教导员和两个绑架我的警察叫我进了他们的提审室，还给我倒了一杯茶。我镇定自若，教导员开始向我问话，你包里的资料是哪来的？我避而不答，说大法师父叫我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善呢就是讲慈悲，处处为别人着想，善待他人，人就是要有大人之心，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我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胸，坦然地做了回答。警察们哈哈大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变得活跃了。还没等他们开口，我就问，你们看过2012那部电影没有？他们齐声回答，看过。我说，灾难来时，要想活命，就要上指定的3艘方舟，但方舟的票价要1亿美元一张。国保警察插话说，是2亿美元。我说，这么贵，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呢？那个拳王很有钱，买了4张票， 带着两个儿子和情妇逃命。可是他的情妇在攀爬开往方舟的远洋渡船时，费尽力气也没有攀爬上去，而掉进了海里。这说明光有钱还不行，要想得救，还必须要做个心灵纯洁的人。一个国宝警察问我，你们师父带着你们修炼，是要修掉那个私字吧？我高兴地回答，你听明白了，已经从中受益了。这次所谓的提审就这样结束了。三，这石头上的字什么时候兑现啊？2018年初冬的一天，我正在家做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我开了门，随即冲进来两男一女三个警察。我问，你们是哪儿的？他们说，是某某派出所的。我说，你们又不是我们地段的，我不认识你们，发生什么事了？一个高个子警察回答说，是法轮功的事，谁都可以管。同时拿出一张纸，在我面前晃了晃。接着三个人就把我家的橱柜乱翻了一通，找到了几本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并拍了照。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关进铁笼子里。我定下心后开始练功。辅警马上给他的领导打电话说，练上了。一个所领导过来看看我，没说话走了。练了一会儿功，我叫看守我的警察到饭店给我买一份菜粥。那个小警察对我说，到这里还要求这么高，我们这里有面包饼干。我说，我不吃你们的东西，又不是我要来这里的，我没有犯什么法。后来一个看守我的警察吃饭去了，我就借机给留下看我的那个警察讲了真相，他听明白了并同意三退，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化名让他记住。他们吃完饭后，来了三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长，三人一字排开对我进行非法审问。其中一个问我，你们师父教你们什么了？我说，师父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如果大家都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个道德高尚的人，杜绝黄赌毒贪，你们警察也不会那么辛苦了。警长说，那倒也是，那叫自律是吧？一个警察问，还给你们讲什么了？我说，还给我们讲了宇宙的结构，任何物体都是由分子、原子、质子构成的。警长说，我外婆也学过法轮功。我感到现场气氛平缓了，就又问他们，你们都带手机了没有？警察们齐声回答，带了。我说，你们现在都上百度上搜索一个关键词，叫藏字石。他们马上都行动起来，不一会儿个个都露出了惊奇的神色。警长不由自主地读道，中国共产党亡。我说，这是上天在警示人呢，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延续执政千年万年，现在是你们选择自己未来的时候了。共产党执政以来干的坏事太多了，你们不能再跟着他了，否则到他亡时只能为他做陪葬。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要给大家讲真相，劝大家三退保平安。警长问，怎么退？我说，在心里退。这时那个做笔录的警察也不做什么笔录了，一个小警察就从电脑里调了一个什么人的笔录，换上了我的名字，叫我签字。我说，这与我毫无关系，我不签。警察们也只好作罢。警长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刚出门，一个警察问我，阿姨，这石头上的字儿什么时候兑现啊？我说，快了，反正你已经三退了，跟你没关系了。我从容地出了门，平平安安回到家。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众生都是被救度的对象。是啊， 警察也在等待大法弟子去救度。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拿着转法轮说，这上边说的没什么不对呀。作者申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日。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电脑上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派出所的两个警察。我知道他俩是为所谓清零而来的。那个年龄大的说，我们是某某派出所的，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看了一眼说，我现在穿的是睡衣，你们来了，我穿着这身衣服不合适，你们先在门外等一等，我换件衣服。我把门关上，转身把电脑关了，去卧室换好衣服，把家里各个房间的门都关好后，开门请他们进来。我说，你们不要乱走。年龄大的人说，不乱走。我请他们坐下，说，上午我老公打来电话说你们开了两辆警车去找他，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年龄大的人说，是，上午我们去找过你老公。我说，那我问你们，人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不骗人，对不对？年龄大的人说，对。我说，要做个善良的好人，不做坏人，对不对？年龄大的人说，对。我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去怨别人，先忍一下，找找自己哪儿做错了，如果自己做错了，马上改正过来，这样做对不对？年龄大的人说，对。我说，那反对按真善忍做人的是不是恶魔？他们没说话。停了一会儿，那个年龄大的说，你练法轮功，你老公支持吗？我说，支持呀，我练功这些年什么病都没有了，根本不需要看病吃药了，我身体健康，现在连医保都没有办，我修炼法轮功，按照大法师父对我们要求的，按真善忍处事做人，善待家人，家庭和睦，他们很高兴，当然支持了。那个年龄大的问，你家里有没有那个什么图和你师父的像？我说，我学大法晚，你们派出所有，你给我一张吧。他没回应我的话，而是问我，你平时在哪儿练功？我说，就在这里，不需要太大的地方。他说，你练练我看看。我就站起来练了贯通两极法和法轮周天法。他又说，啊，就这样练，你看什么书？我说，转法轮。你把那本书拿来我看看。我想，转法轮是救人的，带有强大的能量，应该让他看看。我说，叫你看看可以，但是你不能拿走。他说，嗯。我得去另一个房间拿转法轮，就说，你别跟过来。可当我开门去拿书时，他却跟了过来，但没进屋。他站在门口，自然就能看到房间里挂着大法师父的法像，没说话。我把转法轮捧给他看，那个年轻的就快速用手机把转法轮照了下来，那个年龄大的打开书，用手机把转法轮的目录照了下来，说，这上边说的没什么不对呀。我一听，可能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就说，你认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的话，你就会明白这本书在告诉人什么，认真看看，你就会在这本书上找到很多有关人生问题的答案。他问，你能背下来吗？我说，开篇的论语我能背下来。他说，那你背背我听听，我看着书你背。我就背了一段。他说，啊，是能背下来呀。我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我们是修炼的人，
谁反对佛法，谁会遭恶报的。无数事实证明，这可是真实不虚的。这时他说，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练，不要去和别人说啊。边说着边站起来往外走，显然他对法轮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马上对他俩说，你们以后再也不要为这事来找我和我的家人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为完成所谓清零任务而来找我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